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谢谢你丰盛的恩典，看顾我们过往的一年健康平安。主，你的话语供应我们，带领我们，给我们智慧。主，我们也恳求你在新的一年继续的祝福我们，让我们认识你更多，让我们真实在生活当中孝敬父母，用你的智慧来带领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全家和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教会、主我们的国家，都在你的面前来跟随你，蒙你的祝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听我们录音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新年好，也是祝你们平安。我们今天的进度来到以赛亚书第九章。还记得上周我们看了第八章最后一节吗？我给大家念一下：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以色列人被赶入黑暗中去。那前面第七章、第八章都讲到，因为当时的犹大国王错误的抉择。第八章结束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大黑暗的艰难痛苦当中。那今天第九节一开始，神又带领他们进入到光明里面。你看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以赛亚书当中，这种盼望紧随着审判的模式又再一次的出现。我们读的是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书，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主后的2000年啊，2021年的开始了。在这样和平比较相对和平的时候，很难想象在那样的灾难痛苦的当中，人是怎样的绝望啊，没有盼望。但是在那样的痛苦，黑暗是人的罪恶造成的，那神马上就给他们带来安慰了。第八章的结尾是在一片大的黑暗当中，没有未来，没有盼望。从第九章一开头的第二节就说，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带来未来的一片光明，虽然当时的人还没有看见，这是神要给他们的救恩。光就是在这一卷书当中，就是救恩的一个象征。第一节百姓的痛苦，特别讲到外邦人的加利利饱受亚述帝国那时候来侵略他们的蹂躏他们。第九章跟上周我们学的第七章之间已经相隔了十几年了，亚述已经把亚兰国给灭掉了，把北边的以色列国也灭掉了。你还记得我们在那里讲到说他们两军联合要来攻打犹大吗？那这个时候加利利已经被亚述占领了，亚述帝国的军队蹂躏以色列人，就是所以百姓深深的在这样异族统治的痛苦当中。那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就是受到这些异族的外国的侵略统治啊，领土被瓜分，像就是近代史上的东三省被日军侵占好些年，所以就是被侵略被蹂躏的是非常的痛苦。第九章第一节就是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但是神在他们痛苦的时候给他们安慰，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可以看见大光。这句经文就后来在新约的福音书就被引用了，那马太福音四章还有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都是重新被引用。 我给大家的预习题，希望你去做了以后，就会对这些圣经的经文的背景就比较有了解了。第三节说他们非常喜乐，就好像是收割庄稼的农夫那样快乐。经过长时间的忍耐等候，哎呀，庄稼终于长成了，可以收成了，非常喜乐。又好像是分战利品的喜乐，经过艰难、困苦、伤残、失败的这些的艰难的战争之后，终于打败了仇敌，获得胜利，可以分掳物了。哎呀，那个喜乐也是非常大。就说以色列的百姓，原本好像是在死荫之地，但是神却要给他们极大的恩典，给他们大大的喜乐。那后面的就会讲到。他们可以在黑暗当中会有喜乐的三个原因，你看第四节是为什么可以喜乐呢？因为他们脱离重恶，得着奇妙的拯救。那这里用到恶这个字所负的重恶，就是架在牲口脖子上面的那个是用来让牛犁田
我有
拉
声
的那
音了，
个
大家听
犁。
得见吗？
啊，听不见我吗？你们听
听
不
得
见？
见呀，听得见的。
哦，好，那就继续。让马拉车啊，这个鹅也是架在马的脖子上让马拉车，鹅是用来套住牲口，以使牲口干重活的。这里是代表外邦人。对以色列百姓的压迫与奴役啊，后来的耶利米先知也有提过啊，到了就是在公元前597年，犹大最后一个西底家这个王，最后的这个王登基，那周围的那些国家也就派使臣来庆贺他，但是这位先知他就做了许多的鹅，就送给这些国家的使臣，然后让他们回去。带给他们的王，告诉他们的国王，如果你们的国王、你们的民族不遵从耶和华，不顺服耶和华神，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要把这个鹅套在你们国王的镜像上，你们就要受巴比伦王的奴役了。所以这个鹅是代表外国人，在这里代表外国人的入侵、欺压跟奴役。但是第四节竟然说这个鹅被折断了，被出去了，以色列的重担就没有了。第四节的最后引用一个历史典故，就说好像米店的日子一样，在士师记第六章，当时的米店人，他们来欺压虐待以色列人，神就让基甸带领300个人。大大的击败了米甸人，让以色列人脱离了米甸人的重轭，就得着奇妙的拯救。啊，这里先知以赛亚呢，就引用这个典故，也是来宣告百姓将要得着自由的喜乐。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在第五节，因为战争结束了，他们要享受和平还有安全，不再有战争了。不再需要穿戴盔甲战衣了。就像我们前面第二章第四节的预言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不用练兵了，不用招兵了。你把刀跟枪都变成犁头跟镰刀是种庄稼，就是可以安居。乐业了，没有战争了，感谢主。然后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在第六节跟第七节，因为有新的君王的诞生，六七节就是本章的金句，也就是刚才倩欣给我们唱的诗歌的内容。他要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带给百姓最大的喜乐。而且从当时要面临的痛苦， 更指向将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诞生带给他们极大的喜乐。第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赦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嘛，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庆祝这里所预言的这一位奇妙的婴孩为我们而生。意思就是，既然是婴孩出生，那就是人类的后裔，大卫的后代产生的。有一子赐给我们，具体讲到这个婴孩是一个男性，是一个儿子。是神给我们的儿子，而且用的是完成式。一般来说，完成式是用来讲述过去已经完成的事情，而这里是先知预言将来的事情，用的却是完成式，就是先知预言一个完成式。虽然讲的是将来的事情，可是在神的眼中，神说出来的事情就已经成就了，要按照他的时间成就，必定要来在我们中间来完成，政权必须在他的肩头上。是用描述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方式来描述将来要发生的预言。那这一位被预言的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也就是我们说的新约说的救赎主，有四重的名字，圣洁的名称。那第一就是奇妙赦世，是讲到这位君王，这位救赎主，他是超自然的。虽然他是生出来的儿子，但是他的智慧远超过常人的智慧，能够来治理他的国度。在旧约中，奇妙通常是指神的工作。第二个名称叫全能的神，是讲到他具有神的大能力，能够得胜仇敌。第三个名称叫永在的父，他既有 永恒的神性，他又像父亲一样顾惜自己的儿女，连续关怀自己的孩子。父跟子就是讲到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对我们是有体恤、有关怀，对我们有顾念。所以我们基督徒都就是很被爱啊，在认识了神以后，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天父的爱的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的关系，你就会看见那些基督徒就会很喜乐，很有爱，是因为他已经得到这一位永在的父的爱。第四个圣洁的名字叫和平的君，他治理他的国度，他是为和平而来的，他要成就神和人中间，人和人中间永远的和平。那第七节还加上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可以下来以后再去听千欣的录音，他为我们录的这首这两句经文的诗歌，用听的唱的可能就更容易帮助我们来记忆啊。这一位治理的君王，他拥有美善的个性，与神合一，又与百姓合一，在他美好的治理下，和平整全的好处就会出现，就会实现了。而这位君王治理的特性将永远不会改变，而且是平安的，永远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时间和空间都没有穷尽。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的神是亘古长存的，从永远到永远，从起初他是初，他是终，是理想的大卫王的实现，而且他是忠于公平的实践和公义的原则， 反映出神的圣洁。哎呀，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国家，我们就是想要有一个公平，你做生意也好，你跟人际交往也好，有一个公平公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一个原则，多么的好。而且神说他的热心必成就之事，就是他会来保证啊，不许背叛，他会来持守他的应许会实现啊。这里也看到这个预言，那我们到最后我们学完的这个启示录，他就可以就看见呼应神早早的在这里预言，就真的当天使吹号的时候就实现了。在末后的时候，世上的国就真实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真的掌权了，做完，直到永永远远。非常感谢神，这就是前面几章一直出现的，先知有责备的信息，就会带出跟着有安慰，而神有审判的信息，最后一定带给他们有盼望，带给他们有救恩。好，我们来看，第二大段是第八节开始到二十一节，它是三首诗歌啊，然后第十章的一到四节还有一首，那我们今天只讲到第九章了。这三首诗歌因为北国以色列骄傲惹祸啊，骄傲招来这个遭灾，所以神要让敌人来攻击他们。而这是典型的先知用诗歌题材来宣告审判的信息，描述以色列百姓在社会中的各种的罪行，说明他们罪恶深重。我们往下听的时候看，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在这样的不公平和各样的苦难和罪恶都还是有。这三段的诗歌每一段都用同一句副歌来结束，你看十二节、十七节、二十一节，每一段诗歌的结束跟第五章二十五节一样，都是重复那一句副歌。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神的手仍然伸出来要审判以色列百姓。重复重复就是来不断的重复，就更来增加这个先知的信息的力量，就像一首诗歌的副歌，到最后你可能记不完全歌词，但是那副歌你就记得了，也晓得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以赛亚书九章的八到十二节讲到全国的灾难，那时候北国以色列还没有完全灭绝。八节提到以法莲，以法莲是北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支派，撒玛利亚是他的首都，他们因为骄傲自大就遭到灾祸。北国自从公元前930年南北分裂啊，耶罗波安就带领北国的十个支派成为以色列国，但是公元前722年就灭完了，前后还不到200年，中间频繁的就是改朝换代，其中有至少有八个朝代的国王都是被人家暗杀篡位的，他们都不遵行神的道啊，圣经说他们是恶的王。相对的，南国犹大从公元前930年开始到灭亡，公元前586年的时候灭亡，就比北国多了135年。那么他的国王其中至少有八个君王，圣经说是行耶和华的道啊，是被称为是比较好的王。那这一卷书里面，以赛亚先知时代经历了四个君王，四个犹大的君王。在第一章第一节说到提到这几个君王，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那就是第七章特别提到的亚哈斯是坏的王，其余三个都是比较好的。 这里提到北国以色列被敌人攻击，十一节说利逊是亚兰王，他的仇敌就是亚述。公元前745年，亚述的这个王叫提格拉比利色，登基以后就大肆的扩张领土。在第七章我们看过了，一到二节就记载说利逊这个亚兰王曾经联合以色列两个国家结盟来攻打犹大，他以为自己很精明，去找盟国就可以对抗这个亚述大军，但事实上小小的国家以色列哪里经得起亚述帝国的攻击，以色列人自以为稳妥的纵横联合的这种外交政策导致他们更加的危险，快快的灭亡。十二节先知说东有亚兰人，西有腓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他们的灾祸就快要来临了。这实在是很难想象，我们觉得啊，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公义慈爱的神，他会气愤生气到纵使将以色列人吞吃啊，他的怒气都没有转消，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忍声不缩，还要兴起更多的灾祸来惩罚不听话的子民。神伸出来的手臂，这个字常常用来形容神物 他这个作为救赎主他的大能，他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以前学过的出埃及记六章的六节说神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救赎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不做埃及人的苦工。在那里神就用他大能的膀臂把他们救赎。申命记四章的三十四节说，从别的国将 一国的人民领出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行大而可畏的事。这是神的膀臂是大有能力的，可以施行拯救。可是若神的话遭到拒绝，就是自你们就是弃绝神的真理真道，那这个大能的膀臂就会变成审判管教。神既然说刚才说到永在的父，他是父亲，他爱孩子，那他伸出来的手不缩回去，就像父母用管教的杖来责打犯错的孩子，直到孩子认错悔改学会教训。否则这个有智慧的父母，真正爱孩子的父母，那个管教的杖是不会收起来的，不是神是天父，不像我们人间的父亲，有很多父亲不负责任，觉得管教孩子很麻烦，哎呀管他呢管他呢，我自己去打牌，我自己打麻将，我自己干我的事，孩子哎呀管两下不听话算了。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希伯来书十二章六到八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神看以色列百姓为自己亲爱的儿子，严严的管教是出于父亲公义和慈爱，希望管教之后儿子女儿他的孩子们就得着真正的福气。我给大家的思考题第一题说，我们，今天当神伸出管教的手的时候，我们所遭遇的苦难会让我们去悔改认罪来转向神吗？还是我们更加的远离神，继续的去惹动神的怒气呢？我相信你们都会有好的答案。当神借着先知向以色列人宣告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以色列人拒绝神不悔改，而且第九节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 杉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以赛亚先知的信息是对神的百姓宣告的，他们却很骄傲自大的说，啊，墙倒了，我们重新拿石头来建造，杉树不在了，我们重新换另外一种，换香柏树。那么今天神的儿女是怎样的光景呢？比如说吧，举个例子，今年的疫情，许多人的生意啊、生活、学习、工作，甚至我们在教会的聚会都受到影响，受到打击。那神的百姓啊，基督徒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是向神悔改呢？更多的人是来认识神，向神悔改呢？还是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自己去想办法，准备东山再起？圣经上告诉我们，人犯罪，神会降下瘟疫，刑罚管教。比如说撒母耳记下24章，就具体的我就不去念了，就是大卫骄傲数点百姓犯罪得罪神，神就说要降灾来惩罚他们，管教他，所以就赐下瘟疫来管教他们。大卫他是敬畏神的人，他是认识神的人，他就说啊，我得罪神了，我宁肯落在神的手里，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他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所以就是在这些的难处当中要转向神啊。我们真的以为可以不依靠神，只要依靠外交的政策或是一些什么魄力啊、骨气啊，这些就换得平安吗？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那里告诉我们，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觉得自己可以了，就要开始危险就会要来了。但愿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在疫情的严重警告中悔改。疫情是现在是不只是全国，是全球的警告。那么我们个人遭遇的困难呢？我们自己遭遇的困难会让我们悔改转向神吗？圣经中万军之神一直在宣告，他等候属他的儿女悔改，神大能的手就会转变成为施行拯救啊！我觉得很感动，很感动啊！天父就像父母一样，孩子犯罪了，让他伤心，那这个父母不是就弃绝他了？管教他是为了让他回来，让他悔改知错，然后这个父母就要救他，因为小孩是没有能力自救的嘛，有很多事情他必须靠父母，要不然他就活不了，他连饭都吃不上。神的爱，父亲的爱是不会改变的，管教是为了要重新来让我们恢复那个祝福。好，我们看第二首诗歌13到17节，这里是讲到政治的崩溃啊，没有领袖，这里称呼以色列名为这百姓。在先知书中讲到以色列的时候，通常是称以色列名为说我的百姓，是很亲密的称呼，但这百姓就变成疏远而且是责备的称呼了。圣经中历史书先知书里面，神所降给百姓的灾祸，这些击打其实都是为了让百姓可以转回来，可是他们怎么样呢？显然是不能领会，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神的管教的手仍然伸出来的原因，13节说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归向神，其实神才是他们应当寻求的，而不是世上的这些财富，不是世上的东西。以色列人被管教之后仍然不悔改，神要进一步的管教他们，这一次神要除去他们从上到下的领袖。14节的提到宗枝，就是宗树的树枝、树叶、枝叶。宗树是比较高高的细高很高高的植物，这里有提到另外一种就是芦苇， 那是很低矮的植物，就是棕枝跟芦苇都是随着风向摇摆弯曲啊，没有定向，从高的棕枝到低矮的芦苇都不坚定，就这里就是比喻从上到下的领袖都不能够坚定的来归向神。十五节，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头与尾都是指领导者。长老是年纪比较长比较有智慧的人，像棕树一样高高的，他是做头的，是地方的领袖。先知是神赐给他信息，然后呢让他来为神传递信息给百姓的人。那先知本来是应当为神发言，但当时的先知用谎言来欺哄人，以致以赛亚先知说他们是尾，像芦苇一样，是以尾巴尾巴是最最差劲的领导者。以赛亚先知暗示以色列的这些领袖就是随风使舵见风使舵的人，所以十四节说这些以色列中的领导者都要被出去被剪出，拒绝神的话就遭到无情的后果，依赖人的智慧，想要靠人的智慧来管理国家，国家则会遭殃。十六节，他们所依赖的领袖带他们走错路。十七节，整个社会道德腐败。十六节说，因为他们虽然是社会的领袖，却引导百姓走差了路，导致被吞灭。那今天的教会中那些有些的传道人啊，基督徒啊，或者是说我是信耶稣的，那是否是我们真正是为神讲真理做见证呢？你看到很多所谓信主的并不把罪看得严重，也不把谎言看为要紧，真是很无奈，令人叹息啊。可是你知道还是有很多的人去跟随这些所谓的假先知啊，我们要小心的分辨。所以啊，要来学习圣经，要来明白神的心意，你就不会随着这些，即使这个领袖是错误的，那你也不会跟着他跌倒了。十七节，年轻人开始出来成为领袖，那年轻人没有经验，又不成熟，没有像长老那样的智慧。年轻人是有勇力去打仗，可是没有人带他们，没有人带领他们。那孤儿寡妇是社会上最可怜的人，那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自救，他们遭遇灾难，也没有人怜恤他们。所以没有一个真理的引导，这个社会就没有，就是一团乱，然后没有领头的，遭到这个孤儿寡妇，没有人帮助，神就愤怒。新约里面我们都读过，你是不是真的相信？那你表现在就是你会怜悯贫穷的人，惹动神的愤怒，因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个管教的杖还没有伸回去，还要继续来击打。第三首诗歌18-21节更加的悲惨，描述社会混乱，没有道德。18节说，罪恶就是像野火燎原一样的在焚烧，扩散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没有人怜恤弟兄，自私自利，百姓成为火柴，彼此的残害相咬相吞，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完全的破坏，完全不顾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第三首18-21节描述的是在饥荒或是国家城市被敌人围困的时候，由于食物困乏，往往会有所谓的交换儿子交换孩子来吃人肉的那种悲惨的情况。古时候有这种现象，对于我们今天处在和平时代的人 我们觉得简直难以想象。对，这里说依法莲与马拉西、啊、这两个支派是北国以色列最大的两个支派，在总共十二个支派当中，他们两个是最亲密的两个支派，他们是约瑟的两个儿子，最亲近，可以说同母同父这样的。那以色列人犯罪的猛烈也是神惩罚他们的手段之一。最亲密的支派兄弟中间一切的这些，他们就自相残杀，争斗流血、啊、这两个马拿西以法莲最亲近的弟兄、啊、互相的这样的碾扎残酷，还有他们联手要去攻打他们的兄弟犹大，都是神审判他们的方法，一同来攻击犹大。攻击就是吞吃的意思啊，这个真的是很混乱，用的词语都是很强烈，吞吃攻击在这 一段里面多次的出现，你看十二、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一节都出现过，整个画面就是百姓互相吞吃，邦国互相吞吃，上帝的烈怒也要来、哎、降在这个地上。第三首诗歌描述神的愤审判就像火烧植物，百姓抢掠欺压别人，这样去抢去欺压他还是无法保住，神管教不听话不信靠百姓的手段之一就是借着自食苦果的方式让神的百姓尝到无法无天的滋味，好像我们中国文革的时候的写照，因为无神乱世，人的道德就是苍白无力，结果必然是罪恶横行，兄弟相残。中国就是现在我不清楚，就是前些年有总是有新闻报道，就是有人倒在路边，那旁边的人走过也不敢去管、啊、你要去管的话就惹祸上身，你就来碰叫碰瓷是不是、啊、所以就真正遭灾的人又没有人帮忙、啊、然后要帮忙的人又不敢，然后就这个怜悯的心都被堵住了，这种的冷漠无怜悯的乱象传销啊，什么小额贷款网络欺诈啊，欺骗的套路，就是用尽各种的手段人还是不得保足啊。当然不只是华人中间，其他的国家的民族也是有类似的情形，像现在应该说去年了，是美国的这种种族的冲突暴乱，还有像中东的那些难民的那些的惨况啊等等。我第二个思考题我问大家说，今天的社会好像也是如此啊，人们贪婪的互相吞噬，却好像永远不得饱足，甚至连自己的未来都自己吞噬下去了。作为被耶稣基督拯救的基督徒，那我们要怎样从现在的这种现象里面分别出来啊，不随着这些罪恶乱象悔改归向神，以至于我们可以求得神的怜悯呢？最后再次重复副歌，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希伯来书说神是烈火，神又是公义圣洁的神，他既然是圣洁公义的神，他就必要审判罪恶，他不会停止的，这样才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感谢主，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那我就把大家进。